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晚安宝贝乐学小课堂为你请来各界名师，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，天天进步。
欢迎来到晚安宝贝乐学小课堂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鱼阿姨。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福州市平溪小学的张小春老师。张老师好。
小月好。
今天呀，我们要跟着张小春老师来学习他编的书《世说新语》里的第二课《杨公贺》，请张老师带读。
刘尊祖少为殷中君所知。
刘尊祖少为殷中君所知。
称之于禹公。
称之于禹公。
禹公甚欣然。
禹公甚欣然。
并取为左。
便取为左。
既见。
既见。
坐之独榻上与禹。
坐之独榻上与禹。
刘耳日书不称。
刘耳日书不称。
禹小失望。
禹小失望。
遂名之为杨公贺。
遂名之为杨公贺。好，请您再带读一遍，这段挺难的。
确实有些难。
嗯。
刘尊祖少为殷中君所知。
刘尊祖少为殷中君所知。
称之于禹公。
称之于禹公。
禹公甚欣然。
禹公甚欣然。
并取为左。
便取为左。
既见。
既见。
坐之独榻上与禹。
坐之独榻上与禹。
刘耳日书不称。
刘耳日书不称，是这样吗？刘耳日是一个名字是吧？
不是，刘耳日就刘当天。
啊，刘耳日书不称。好，明白。
禹小失望。
禹小失望。
遂名之为杨公贺。
遂名之为杨公贺。哎，张老师，这杨公贺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读完了，跟您读完了，还是没看懂呢。
啊，这个杨公贺看题目大概意思就是一个姓杨的，而且他可能当了大官的，他们家的仙鹤。大概就这个简单的意思。
哦，姓杨的他们家的仙鹤。那这一段的古文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个故事大概是说，是一个叫刘元之的人呢，年轻的时候呢就很有才华，很会说理。注意一点哈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，大家喜欢清谈，就是大家吃饱了没事干，
就
在那边辩驳道理，对，在那边砍大上，围了一些很玄幻的一些话题啊，争得你死我活的哈。那个刘元之呢就很善于这一套，而且呢长得一表人才，在当时呢小有名气，受了当时的一个大名士叫殷浩，我文中叫殷中君，因为他当过一个官叫中军将军，所以用他的那个官号 来称他。大名士殷中君呢就特别的欣赏他，特地呢向当时的那个当了大官的人叫禹亮来推荐刘元之。他就说啊，哎，这个年轻人啊可厉害了，可堪大用。禹亮呢听了就很高兴，马上呢就把他招聘过来到他手下做事。两人第一次见面之后呢，两人就坐在榻上，就那个矮床上呢，在那边闲谈交流。可是呢刘元之那一天呢可能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长官，可能非常紧张哈，讲起话来吞吞吐吐，很多问题呢都答不上来，非常尴尬。所以他那天的表现呢跟平时人们称盛他的那个名望呢很不相称。
好像是截然的两个人了。
对对对，可能有名不符实的那个意思呀。
嗯，
那禹亮呢就很失望，等他走了之后呢就称他为杨公贺。
哦，为什么称他为杨公贺？这里是不是另有故事？
对对，里面还有一个故事。
嗯，
就是说这个人呢还得从那个镇南大将军叫杨户。这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，魏晋时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人。杨户呢他呢养了一只仙鹤，他当时呢在荆州这个地方呢当那个刺史，可能大概是最高的军政长官了。他呢养了这只仙鹤呢很会跳舞，每当他与主人单独处在一块的时候呢，这只仙鹤呢就能跳起很优美的舞蹈。那杨户呢觉得很特别啊，很神奇啊，内心很高兴，于是呢就常常的跟他自己的朋友的说起这个神奇的仙鹤。
有那么一点小炫耀的意思是不是？
那
我再猜测故事的后半段，是不是当好多人终于来见这只鹤的时候，却发现他的表现并不是伸展肢体啊，有着非常美丽的舞姿，而是有点蔫儿，是吧？
我觉得小月大姐都可以去编故事了。
是不是
大体意思是猜对了。
好，明白了，那我们就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吧。明白了杨公贺之后。
好的。刘尊祖少为殷中君所知。
刘曾祖少为英中君所知，
称之于羽公，
称之于羽公，
羽公甚欣然，
羽公甚欣然，
便取为左，
便取为左，
既见，
既见，
坐之独榻上与语，
坐之独榻上与语，
刘耳日书不称，
刘耳日书不称，
与小失望，
与小失望，
遂名之为杨公贺，
遂名之为杨公贺。我觉得这个故事呢，带给我两个启示。一个启示是，可能这个人真的就不是那么有才华的，就是表现的只是一个空架子。
对对，
那见到了一个正式的场合，或者说大人物的话，他就有点怕漏气儿，反而呢就真的不太行了，是不是？
对对。
那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是说，哎，我们需要锻炼锻炼自己，如果真有才华的话呢，应该是不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是表里如一的去展示。
是的，要自信大方。
嗯，好，
不要做杨公贺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张小春老师，再见。